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微浅，朝不虑夕，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保其美妙之青春。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的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的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括号）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括号完了）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绝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绝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的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的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相信，一，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的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二，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的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结合，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团结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贫农。在过去向地主做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现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做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两个革命时期，中农在开始阶段都是动摇的，等到看清了大势，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中农才会参加到革命方面来。贫农必须向中农做工作，把中农团结到自己方面来，使革命一天一天的扩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 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他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的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的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在最近几年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的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的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的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的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的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的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 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 80% 到 90%。 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为了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一个生气勃勃的整风运动，这就是在城市和农村中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重大政策、党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人民的生活福利等项问题，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有领导的、自由的展开全民性的大辩论， 用于正确的解决在人民内部实际存在而为当前所必须解决的各项矛盾问题。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运动。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1000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做。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